第四集，如此近距离的工作，杰夫转个椅子或者把头探进相邻房间的门口，就可以把脉公司。从软件开发到财务和运营，他熟悉公司的每一位员工。除了写重要的软件，他还和员工们一起完成各种工作，让他们摸到门道。他从不羞于直言自己对工作的想法，逐渐将客户至上、坚持最高标准等指导准则注入团队的各个工作步骤。从回复客户电子邮件的语气到图书的情况和打包，杰夫都坚持一个简单的原则，必须做到完美。他提醒团队，一次糟糕的客户体验会抵消数百次完美的客户体验。分销商交来的一本精装画册的护封上有划痕，他让客服致信客户进行道歉和解释。精装画册是用于陈列展示的，因而已经重新订购了一本，但送达的时间会有所延迟，除非他急用，愿意接受这本有划痕的画册。客户很喜欢这个回复，说公司考虑的周到，令他感到意外和高兴，决定等待完美无痕的画册。杰夫还会校阅客服的所有新主题邮件。有一天，一位重量级的科技类专栏作家写信询问公司的业务、信用卡安全性等一连串犀利而有挑战性的问题。杰夫阅读了客服团队的回信，读了两遍，然后说道：“非常完美。”从那以后，他检查电子邮件的次数大大减少，显然对客服团队内化他所坚持的核心准则的情况感到满意。杰夫还经常告诫他的小团队，亚马逊要永远少承诺，多交付，以确保超过客户的期望。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准则。亚马逊网站清楚地标明邮递标准是美国邮政一级邮件，但事实上，所有包裹都是采用优先级邮件送达的，邮费贵得多，可保证美国全境两三个工作日内送达。在给客户的发货确认邮件中，这被称为免费升级服务。客户为此发来感谢邮件，其中一封邮件写道：“你们这帮人会赚到10亿美元。”杰夫读后大声笑了起来，然后打印了一份带回办公室。杰夫为招聘亚马逊第一位员工撰写的职位描述是：需拥有设计和架构大型复杂且具维护性的系统的经验，且能够在顶尖者认为可能的1/3时间内完成系统设计和架构工作。1997年，他在第一封致股东的信中写道：“你可以超时工作、勤奋工作或动脑工作，但在亚马逊，你不能三选其二。”当时所谓的亚马逊精神，就是大多数亚马逊人都达到杰夫的高标准要求。他们每周至少工作60个小时，音乐声深夜仍响彻办公室。他们在想尽办法满足客户的需求。每天下午，杰夫都会和大家一起在地下室给客户的订单打包，最初还只能趴在水泥地上打包。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订单越来越多，很快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能参与这些变化，我们感到非常激动。亚马逊接下来的发展是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它意味着公司的变化。公司搬入第一个办公地点几个月后，到处都挤满了办公桌，于是公司搬到了同一条街另一处更大的办公地点。但很快又变得拥挤不堪，只得再一次搬家。在最初的关键几年里，杰夫可以通过每天和每周的交流，直接而清楚地向小团队传达信息。他可以亲自参与大大小小的决策。他可以制定并实施客户至上、创新和简化、勤俭节约、主人翁意识、崇尚行动、坚持最高标准等领导力准则。但随着新员工的数量迅速增长，最初所有员工都由杰夫亲自招聘，公司需要增设新的领导层级。到20世纪90年代末， 公司员工的数量已从几十人增长至500多人。员工数量的急剧增加使杰夫开始分身乏术，无法全面参与领导者的招聘，也无法将自己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他的标准要得到坚持，公司本身就必须从上到下都致力于将这些标准放在首位。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亚马逊如何建立起整套领导力准则和管理机制，使其从一个初创公司成长为拥有数十万员工的公司。如何不懈地坚守客户至上，创造长期股东价值这一使命，其中的某些方法已为人们所熟知并被广泛采用，而有些方法可能是亚马逊所独有的。亚马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管理准则已经渗入公司所有重要的工作流程和职能之中。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准则决定了亚马逊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不同于大多数公司。因此，亚马逊的新员工需要经历为期数月的挑战期，学习并适应这些新的工作法。这些流程和工作法已经植入公司所有的会议、文件、决策、面试和绩效考核之中。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遵守他们已经习惯成自然。员工一旦违反他们，自己就会注意到，就像指甲划过黑板发出的刺耳的声音。例如，如果有人在会上发言，提出某个明显针对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的想法，或者给出某个以竞争对手为中心而不是以客户为中心的计划，那么会场就会陷入令人不安的短暂沉默，直到有人说出大家内心的想法。这也许不是亚马逊独有的做法，但它是亚马逊成功的关键要素。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亚马逊已经发展出一套所有亚马逊人都应具备的核心胜任力，以及所有管理者都应掌握并运用的能力素质。1999年，作为亚马逊新人的我，比尔，第一次读完一长串的亚马逊胜任力要求，那些综合性的超高标准让我感到既振奋又胆怯，那种感觉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当时心想，我得比以前更努力、更聪明的工作才能达到这些标准。2004年，人力资源主管麦克·乔治和他的同事罗宾·安德里耶维奇注意到，亚马逊公司一直在野草般的生长，新进的许多领导者都缺乏经验，需要接受正规的管理培训和领导力培训。因此，麦克让罗宾制定一套领导力培训方案。罗宾坚持认为，要制定培训方案，首先必须清楚而简明地确定亚马逊的领导力是什么。这项工作肯定会延迟方案的推出，但经过大量的讨论，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情值得做。杰夫在2015年度致股东的信中写道，你可以把你的企业文化写下来，但你要做的是发现和挖掘企业文化，而不是创造企业文化。正是出于这样的设想，罗宾开始整理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他对亚马逊公司所有高效的领导者以及能够体现这家新兴公司精神的人员进行了访谈。他原本计划用2个月的时间，结果花了9个月才完成。不过，他的努力没有白费，造就亚马逊今日成就的许多要素都得益于此。这套出版的领导力准则基本上就是罗宾对访谈对象的理念的表达和综合。在少数情况下，某条准则是基于某个人的领导力活动，例如时任亚马逊全球事业部高级副总裁、现任亚马逊全球消费者业务 CEO 的杰夫·威尔克就坚持采取数据驱动的决策策略，并经常对数据进行分析，而这成为领导力准则刨根问底的基础。